是顺，今天的经文是顺从神，讲到是我们的梁荣胜牧师，翻译是陈信立弟兄。
今日呢同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顺从神。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顺从神。
我就好快想到一个嘅历史故事。
我很快就想到一个历史故事。
我整个头脑咧都系几千年嘅历史。
我整个脑袋里面都是几千年的历史。
都摆咗几千年啊！
都放了几千年了。
咁啊，讲近啲咧，喺1895年。
讲近一点，1895年，
日本咧就完全吞并咗朝鲜半岛。
那日本就吞并了整个朝鲜半岛。
咁嗰时朝鲜系一个王朝，有皇帝嘅。
那个时候朝鲜是一个王朝，是有一个皇帝的。
咁啊，一吞并咗之后咧，日本嘅皇军好快咧占领咗成个朝鲜半岛啦。
吞并了以后，日本的皇军很快就占领了整个朝鲜半岛。
只系需要几个月嘅时间就平定咗所有对抗嘅运动。
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就平定了所有对抗的运动。
在局势稳定之后呢，
在局势稳定了以后，
日本皇军就好想控制埋呢这个朝鲜半岛里面的基督教。
他皇军很快就很想控制朝鲜半岛里面的基督教，
落一道命令，
下了一道命令，
不可以再有教会活动，
不可能再有教会的活动，
教会不可以崇拜，
教会不能再崇拜，
基督徒不可以有这个福音传福音的活动，
基督徒不能再有传福音的活动。
之前呢其实呢这个朝鲜半岛因为美国的长老会在那里传福音已经建立了不少教会。
因为当时之前的朝鲜半岛因为长老会在那边传福音，他已经建立了不少的教会，还有很多活动。
那小城镇或者农村里面的教会怕什么呢？
那小城镇里面农村里面的教会怕什么了？
日本人最多是管汉城大都市的。
日本大不了就管那个汉城或者是那个大的都市而已。
所以农村乡镇的教会如常的聚会，
所以农村里面还有乡镇的教会的如常聚会。
在一个礼拜日在农村的教会仍然有自己崇拜，
有一个礼拜天在农村的教会里面仍然有崇拜的时候。
哇，有宗教自由真的很兴奋，
有宗教自由真的很兴奋。
弟兄姊妹唱诗有投入，
弟兄姊妹唱诗有 很投入
正是唱得非常兴奋的时候，
正是在唱得非常兴奋的时候，
突然间听到外面有枪声，
突然间听到外面有枪声，
原来日本的皇军已经冲到入嚟教会了，
原来日本的皇军已经冲进来了教会了，
全体起立，
全体起立，
由老至少在这里排队，
从老到少在那边排队，
年纪最大的100岁的最前，
年纪最大的100岁的在最前面，
最小的小孩在后面，
最小的小孩子在后面。
教会人不多，都是100多人。
人教会人也100多人。
一路排到好厚好厚，
一直排得很厚。
究竟咩事？
到底什么事情呢？
我哋皇军下达命令，教会唔可以有聚会嘅。
我皇军下达命令，教会不能有聚会。
而家你哋排队要面对枪毙啊！
你们现在排队要面对枪毙，
冇人够胆受。
没有人敢去离开，
个个喺度发抖震紧，
每一个人在那边发抖，在那边震。
好，今日俾个机会你朝鲜人，
今天给个机会给你们朝鲜人。
礼堂后边有一幅好大嘅耶稣画像，
礼堂后面有一个很大的耶稣的画像，
每个人走上嚟，
每个人走上来，
只要向耶稣嘅画像吐口水，
只要每个人上来到对耶稣的画像吐口水，
就免你一死，
就免你一死。
弟兄姊妹，我哋试下投入啲。
弟兄姊妹，我们去投入一点。
大家知道自己岁数嘅，
大家知道自己年纪有多大，
知道自己排咩位置嘅，
大概应该也知道自己排。
轮到你嘅时候，你会唔会上嚟吐口水去呢个耶稣画像里边呢？
轮到你的时候，你会吐口水到耶稣的画像那边呢？
哇，美丽嘅风景线就出现啦！
美丽的风景线在那边啦，
一个一个排队上去。急不及待吐口水给耶稣的画像里面，
每一个人急不及待的一个一个上来排队的吐口水在耶稣的画像上面。
那个人大脑上所想到的就是自己的性命，
每一个人脑袋里面想到的就是自己的性命。
这个时候真的顺从神亦或顺从人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这个时候顺从神跟顺从人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轮到一个十 几岁的少女，
轮到一个十几岁的少女，
她慢慢慢慢走上台，
她慢慢慢慢地走上台，
她用自己的衫袖，
她用自己的衣袖
将画像里面的口水抹干，
把画像上面的口水把它擦干。
皇军非常之愤怒，
皇军非常的愤怒。
下一步是什么？
下一步是怎么样？
他将所有吐口水的朝鲜人枪毙。
他把所有吐口水的朝鲜人枪毙。
牧师，你有没有讲错？
牧师，你有没有讲错？
为什么倒转来的？
为什么反过来了？
因为皇军想这些人都背叛自己耶稣基督。
皇军因为就想要这些人都背叛他自己的耶稣基督。
现在因为权宜之计而服从我嘛。
现在只是因为权宜之计而服从他而已。
他们信了耶稣这么多年都能够背叛。
他们信了耶稣那么多年都可以背叛。
将来一定会背叛我们皇军。
以后一定会背叛我们皇军。
但这个少女就很不同了。
但这个少女就很不一样。
她是忠于自己所信的耶稣基督。
是忠于他所信的耶稣基督。
只有这个少女能够生存下来。
只有这个少女能够生存下来。
好了，今天我们这段经文呢，我将它分成两个段落。
今天我们这个经文我分成两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就是26至33节。
第一个段落就是26到33节。
就是公会对使徒的审讯。
这个公会对使徒的审讯。
第一个段落。
审讯。
第二个段落就是34至40节。
第二个是34到40节。
出现一个人呢叫加马列。
出现人叫加马列，
他对工会的劝告，
他对工会的人劝告。
好了，简单讲讲个经文的背景先。
我们先简单一点讲那个经文的背景。
在第五章呢，在第五章经文里面就提到使徒在民间施行了很多奇迹。
第五章里面提到使徒在民间施行了很多神迹。
信主的人越来越多，信主的人越来越多，
信主人越来越多。
咁犹太教领袖呢，包括祭司同埋撒都该人。
犹太教的领袖包括那个撒都该人，
哇！见到咁多人跟从呢班嘅使徒，
那看到那么多人跟随这个使徒，
心里边唔舒服，出于嫉妒。
因为出于嫉妒，他们心里面觉得不舒服，
就将成班嘅使徒咧收监。
他把所有的使徒把他抓起来，收到监里，
放喺监狱里边，
放在监里面。
但系到晚上神迹就发生了，
但是到了晚上神迹就发生了。
当然啦，今日我睇呢神迹嘅时候咧，以为都系。故事来的啫，纯粹故事而已。
当然我们现在看神迹好像都觉得这个只是故事而已。
在这个时代是很难发生的。
在这个时代是很难发生的。
但是记载圣经里面的神迹就是神迹。
但是记载在圣经里面的就是神迹。
晚上呢，天使为门徒，为这班使徒打开道门。
晚上天使为这些的使徒打开这个门。
弟兄姊妹，今晚我们睡得很好。
今天晚上我们睡得很好。
突然间天使推开了门，怕不怕？
突然天使把门推开，你怕不怕？
当时的使徒非常兴奋。
当时的使徒非常兴奋，
将他们放了出去，
把他们放了出去，
千叮万嘱这班的使徒，
千叮万嘱他们，
马上去圣殿里面，
马上到圣殿里面，
为主耶稣作见证传福音，
为主耶稣作见证传福音。
好了，落到我们现在所诵读的经文第26节。
然后到我们所现在所诵读的经文的26节，
经文一开始就提到圣殿里面原来有官兵的，
原来圣殿里面是有官兵的，
是属于犹太教的官兵，
是属于犹太教的官兵，
就逮捕这班使徒啦，
去他们去逮去抓这个使徒，
然后将这使徒带到公会里面受审，
然后抓他们到公会里面受审。
在四福音都听过公会啦。
在四福音里面大家 有听到公会吧，
中文译做公会，
中文翻译成公会，
现在比较多叫做公议会，
然后叫公议会，
类似一个
公议会
行政会那么上下，但是他是将那个司法行政的大权集于一身的，
他是把司法跟行政的权力集在一身的。
这个公会就是犹太人最高的权力中心，
这个公会就是犹太人的最高的权力的中心。
哇，权力大到吓亲人，
权力大到很可怕。
一个地方的最高权力中心只可以管当地嘛，
一个最当地的一个权力最高中心只能管当地。
犹太人的公议会的权力太大了，
犹太人公会的权力太大了，
不单止管圣地里面的犹太人，
不单只是管圣地里面的犹太人，
管埋圣地以外，即是在这个罗马帝国里面住所有的犹太人，
他是管所有在罗马帝国里面住的犹太人，
有权对任何一个犹太人进行审讯，
可以有权对任何犹太人进行审讯，
将他起诉，
判你起诉、
啊、定罪
定罪，
甚至是执行刑罚，
甚至是执行刑罚。
哇，那个权大到这样、啊、惩罚
刑罚，他的权力有那么大了。
那是不是所有的刑罚都可以执行呢？
是否所有的刑罚都可以执行呢？
唯一一样刑罚，他有权判他死罪，
只有一个刑罚他可以判他死罪，
但是不可以执行的，
但是不能执行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日圣地是什么国家管的？
因为当时的圣地是谁哪一个国家管的？
是罗马帝国嘛？
是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容许公议会有超大的权力，
罗马帝国允许这个公议会他有那个超大的权力。
你们有权判耶稣死刑，
你们有权判耶稣死刑，
但是复审权在我罗马巡抚那里，
但是最后的那个复审权在那个罗马巡抚的手上，
免得这些公议会人害死一些对罗马帝国尽忠的犹奸。
那他为了避免那些犹太公会害死一些对罗马帝国尽忠的犹太人
啊，那犹奸的意思就是犹太人，不过出卖犹太人的，
他就是出卖犹太人的，
忠于罗马政府的间谍，
忠于罗马帝国的，他是间谍来的。
所以我们都明白到为什么四福音里面提到了，
所以我们会明白为什么四福音里面提到
耶稣一逮捕的时候先押解到大祭司的地方受审。
为什么耶稣被抓了以后他先押到大祭司那边受审？
陷害耶稣之后呢，一定要将案件交给巡抚比拉多。
陷害了耶稣以后，最后必须要把这个案件带到比拉多巡抚面前。
比拉多说这个异人来的，
比拉多说这个是异人来的，
我不会流异人的血的，
我不能流这个异人的血。
但是犹太人很大声一起说什么？
但犹太人很大声的要说什么？
释放巴拉巴。
他们要他释放巴拉巴，
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
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比拉多就拿盆水出来洗手不干。
比拉多就拿水出来洗手，
跟他没关的，
根本没有关系的。
好了，那公会是除了执行死刑之外什么都可以做？
公会是除了执行死刑以外什么都可以做。
公会当时规定有71个成员，
公会那时候规定有71个成员，
里面的成员是大祭司，
里面的成员是大祭司，
一群的祭司，
一群的祭司、
啊、祭司和大祭司是哪群人那里出来的？
大、祭司跟大祭司是从哪一群人出来？
撒都该人，
都是从撒都该人里面出来
的。所以大量的撒都该人都安插在公议会里面，
所以大量的撒都该人都安插在这个公会里面。
有少数的快赛人和文士，
有少数的法利赛人还有文士。
正话读经提到那个加马列就是其中的法利赛人。
我们刚才读经所读到那个加马列就是一个法利赛人。
好了，28节就提到大祭司指责使徒了，
然后第28节就讲到大祭司指责使徒，
他说你们班使徒想要叫这人即是耶稣的血归到我们身上，
你们这些人要把那个杀耶稣的血归到我们身上、
啊、记不记得这句说话之前什么情景讲过的？
你记不记得这句话什么时候听过？
就是耶稣基督受审的时候、啊、
就是耶稣基督受审判的时候、
啊、犹太人有承诺他的血可以归到在我们同我们的子孙身上。
犹太人承诺就是耶稣的血归到他们跟他们的子孙身上、
啊、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什么？
我们是害死你的了，
我们是害死你的，
我们愿意承担责任，
我们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啊、我们害你这个无辜的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向我们报复了，
我们愿意把这个害这个无辜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对我们 报复吧、
啊、甚至向我们世世代代的子孙报复了，
甚至向我们世世代代的子孙报复吧。
但现在大祭司对使徒这样讲，
但是现在大祭司却是这样对使徒说，
是不是太过善忘、啊、
是他们忘记了一些东西、
还是老退化，
还是他们老退化，
因为怕上帝刑罚和报复、啊、
还是他们怕上帝的刑罚跟报复。
彼得怎样去回应大祭司的问题呢？
彼得怎么回应、对于大祭司这个问题呢？
他说顺服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他说顺从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
哇，我们真的佩服彼得的勇气，
我们真的是很佩服彼得的勇气。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彼得，
就说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彼得，
会怎样抉择呢？
我们会怎么抉择？
我明白的，
我明白的、
官府各位大佬你们放心，
关乎各位大哥，你们放心，
我保证我和我一等的同仁都不会再传福音的了、
啊、保证我们跟我们同我们的一起的人都不会再传福音了。
话说圣灵还没来临的时候，
话说圣灵还没来临的时候，
彼得曾经都面对相似的处境，
然后彼得也面对相似的处境。
咁喺门徒同耶稣之间有个三角恋嘅，
然后耶稣跟门徒之间有个三角恋。
耶稣最爱嘅门徒系约翰，
耶稣最爱的门徒是约翰，
最爱耶稣嘅系彼得，
最爱耶稣的是彼得。
啊，咁啊三角恋咯，
这样就三角恋。
所以当耶稣被喺客西马尼园被捕当晚，
所以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捕的当晚，
彼得就好爱耶稣，
彼得非常爱耶稣，
一直跟住耶稣进入咗大祭司嘅后院。
他一直跟着耶稣进了大祭司的后院。
有人认出，咦，你咪嗰个彼得咯，跟耶稣班门徒啊？
你不就是那个整天跟着耶稣那个彼得吗？
唔系，
他说不是，不是。
你嘅口音系加利利嘅，仲话唔系？
他说你口音是加利利的，还不是？
咁、哎、都俾人听得出咯。
你这样子还听得出？
犹太人好多口音噶嘛？
犹太人很多口音的、
啊，等于英文有威尔斯，有苏格兰，有英格兰口音噶咪？
好像英文有威尔斯、苏格兰、英格兰那样。
啊，咁啊，有英文好嘅人一听就知嗰啲系澳洲英文啦，系咪？
那英文好的人一听，哦，这个人是澳洲来的。
你仲唔认系加利利跟耶稣嗰个门徒？
还不认你是加利利人跟从耶稣的那个？
我从来唔识佢嘅，
我从来都不认识他的。
跟咗三年半话唔识佢喎，
我跟了三年半说不认识，
跟住点啊？
跟住怎么样？
鸡蹄，
跟住鸡就跳蹄了。
大家留意一啲细节，
他留意一些细节。
四福音其中有啲嘅经文咁样记载，
四福音其中有一些经文是这样记载，
佢话耶稣回头一望彼得，
那耶稣回头一看彼得，
彼得哭了。
然后彼得哭了，
他不认耶稣啊，
他不认耶稣，
耶稣没有责备他、啊、
耶稣没有责备他，
他被门徒出卖、啊、
他被门徒出卖
了，耶稣没有半句埋怨、啊、
耶稣没有半句的埋怨，
还带有慈心祷告的心望着彼得，
他有带有怜悯那个慈心一个祷告的心看着彼得，
彼得就哭了，
彼得就哭了，
圣灵来了，现在彼得很刚强，
那圣灵已经来了，现在彼得很刚强。
在这个危急关头呢，他得到圣灵的帮助。
他这个危急的关头，他有圣灵的帮助。
毫不畏缩，
一点都不畏缩。
他顺从神的权柄，神的旨意。
他说顺从神的权柄，神的旨意。
好啊，现在到我讲了，趁机会。
他说趁这个机会对他
再次宣告犹太人所杀死的耶稣已经复活了。
他说再次宣告被犹太人杀死的耶稣已经复活了。
彼得多次讲福音的时候都提到耶稣基督从你死里面复活，
彼得讲福音的时候都多次讲到耶稣从死里复活，
今次就说上帝已经立他成为君王和救主，
这边讲上帝已经立他成为君王跟救主、
哎、我们听到港台又好唱诗又好，哪个人讲福音讲耶稣基督复活一点都不特别，
然后就说你在讲台也好听福音也好或者是有人唱诗也好，你听到人讲福音一点都不特别，
但是当日祭司和撒都该人一听到复活两个字火都来了，
但是撒都该人一听到这复活两个字就已经火起了，
33节是不是提到他们非常之恼怒啊，
33节是不是提到他们非常恼怒，
他们生什么，
他们生气什么，
就是愤怒到一种情况想杀死这一班门徒，
他愤怒到一个情况想杀死这群人，
那恼不恼啊，
他生不生气，
想杀人恼不恼啊，
想杀人呢，要不要是不是很生气了，
梗系嬲啦，唔嬲点会杀人啊？
当然生气啦，不生气怎么杀？
系点解愤怒咧？
但为什么愤？
听到复活，
因为他们听到复活。
我哋听到复活最多系厌烦嘅。
我们听到复活最多都是厌烦。
哎呀，牧师我听得多啦，唔使讲复活啦。
啊，牧师我听很多了，不要再讲。
我有时间，我退休我就会信耶稣噶啦。
那我退休了以后我就信耶稣啦。
我谂唔会非常愤怒要杀死即系啲宣教士啊牧师系咪？
然后你不会愤怒到一个情况，你要想把那个宣教士把他杀死了。
点解愤怒呢？
为什么愤怒？
原来祭司撒都该人都一班理性主义者，
原来撒都该人他们都是一群理性主义者，
任何的事物通过不到理性都不存在的，
任何的事物他们理性通过不了，他们都觉得不存在。
马克思说这个叫做唯物主义者，
马克思说这个就是唯物主义者，
只信物质存在，
只相信这个物质的存在，
人死了没有灵魂存在这件事，
人死了没有灵魂这个东西，
是一班理性主义者，
是一群的理性主义者，
圣经里面所讲的所有超然的事他们不信，
所以圣经里面讲的所有 超然的事情他们都不相信，
他们是一班宗教领袖来的，
他们是一群宗教领袖，
犹太教里面最高的领导，
是犹太教里面最高的领导，
他所相信的就是摩，他所诵读的就是摩西五经，
他们所诵读的只是摩西五经，
竟然不相信圣经里面所讲超自然的神迹，
他竟然不相信圣经里面讲的超自然的神迹，
另一班宗教领袖，
另一群的宗教领袖
就是法利赛人，
他们就是法利赛人，
他对民间啊，即系基层嘅犹太人影响最深，
他们对基层的犹太人影响最深，
但是没有实权，
但是他却没有实权，
在公议会里面没人听他讲嘢嘅，
公议会里面没有人听他讲话，
不过加玛列是例外的一个，
但加加玛列是一个例外的一个，
撒都该人不相信超自然的事，
撒都该人都不相信超自然的事，
法利赛人是相信超自然的事，
法利赛人却是相信超自然的事，
现在神迹或者复活全部都不相信，撒都该人，
撒都该人神职复活一概都不相信。
我们在彼得身上学到什么属灵功课呢？
我们在彼得身上学到什么属灵的功课？
我们在传福音作见证的事上要顺服神的权柄和旨意，
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我们要顺服神的权柄跟旨意，
当我们向亲友同事或者同学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向亲友同事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都遇到很多反对者，
我们都遇到很多的反对者，
讽刺我们啦，
讽刺我们啦，
嘲笑我们啦，
嘲笑我们啦，
排斥我们啦，
排斥我们啦，
香港就宗教自由的，
香港是宗教自由，
即是我生活在香港六十几年没听过有宗教迫害的，
我生活在香港六十多年还没有听过有宗教迫害，
但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总会有反对者的，
但是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总会有反对我们，
我们不要气馁，
我们不要气馁，
我们要勇往直前，
我们要勇往直前，
保持传福音的热诚，
我要保持传福音的热忱，
时刻记住顺服神的权柄，
我们要时刻要记得顺服神的权柄。
美国有间专系提供宣教训练的学院，叫做福乐神学院。
美国有一家传福音专门训练宣教士的一个学院，叫福灵神学院。
福乐神
学院。福乐神学院。
咁咧就佢有个年轻嘅讲师，
他一个年轻的讲师。
咁咧就教宣教学教得好好嘅，
教宣教学教得很好，
但系毫无实践经验。
但系他确实没有实践。
俾学生咧就久唔久即系串佢啦。
然后他们就是被不多久就常常会被学生去调侃他。
哇，讲到天下无敌。
你讲到天下无敌。
你做出嚟睇系咪无能为力？
你做出嚟看看是不是无能为力啊？
咁好啦，咁佢就好啦，一怒之下咧就辞咗，即系嗰个辞咗个教职。
啊，他一气之下就。辞掉了这个教职，
经过一个差传机构去到南美洲，
他经过差传的机构到了一个南美洲，
南美洲呢就有两个内陆国家，
南美洲有两个内陆国家，
他要选一个呢是非常危险的，就是对宣教士非常危险的传福音的国家，
他选了一个对宣教士非常危险的一个国家，
玻利维亚，
玻利维亚，
是不是玻利维亚，玻利维亚，
玻利维亚，
不是波斯来的，是玻利维亚，
玻利维亚，
咁咧就去学咗当地一啲嘅土话，
他学了当地一些土话，
咁就好快啦，同老婆就去到，妻子就去到玻利维亚一条村落，
他跟他妻子到玻利维亚一条村，
初初去咧工作好顺利嘅，
他当初到那边嘅时候工作非常顺利，
大概两年时间带咗成条村3000人里边嘅一半人口信主，
他带了那个村子里面3000人里面的一半人信主，
大概1000人啦信主，
大概1000多人信主，
咁啊引起咧当地酋长的注意啦，
他引起了当地酋长的注意，
咁啊酋长每日都做数噶嘛，
每天酋长都算，
点解近来的收入少咗嘅？
为什么最近收入少了？
哎呀，原来发觉条村里边有一半人信耶稣，
原来村里面有一半人信耶稣，
佢话主耶稣的收入多咗啦，我就少咗。
然后信了耶稣人收入多了，我们就收入少了。
啊，即系信耶稣嘅人信咗耶稣十一奉献啊，系咪？
因为信了耶稣十奉献，
就少咗呢个香油俾嗰啲嘅即系偶像啊，神灵啊。
然后那些偶像啊神灵咧少了香油钱。
咁啊，酋长开始都好愤怒啦。
酋长开始很愤怒。
咁啊，揾人咧就访问佢。
然后找人去访问他，
跟住邀请嚟食一个大餐。
邀请他来吃一顿饭。
咁佢话咧，我信与不信咧，原不相配。
他说我信与不信，
原不相配，冇得倾，
不能谈。
好啦，咁啊，酋长好愤怒。
他酋长很愤怒。
咁啊，叫人咧带埋刀。
然后一人带着刀。
带埋绳。
带着绳子。
你要绑佢翻嚟。
你要把他绑回来。
吩咐佢哋啊，如果佢反抗，就一刀杀咗佢。
如果他反抗，就把他杀啦。
咁啊，好快将佢绑咗嚟条村嗰度。
很快就把那个有那个宣教士绑咗。
跟住揾咗一个大缸，一个瓦缸。好大嘅瓦缸，
一个大的瓦缸，
将佢两边盛起，
然后把两边升起来，
啊，倒满去，
把它倒满。
啊，这个瓦缸咧足以将佢两夫妇挤落去嘅。
这个缸够足够大把啦，他两夫妇放进去了。
下边放柴加火，
下面放柴加火。
咁啊，酋长问你系咪仲喺度带我哋啲人信耶稣啊？
你酋长问他，你是不是还带我的人信耶稣啊？
系咪仲喺度做一啲训练搞传福音工作啊？
你还是在那边。做一些训练，做传福音的工作啦。
系嘅，话我抌你落缸里边咧，就会烫死你噶。
那又说真的是，我把它丢到个缸里面，就把它烫死了。
嗱，而家又要大家投入咯。
现在又要大家想象了。
啊，即系你哋呢对就系宣教士夫妇。
啊，现在这对就是宣教士夫妇。
一对对，
一对。
咁呢个时候你点咧？
你怎么办呢？
啊，酋长好聪明噶。
酋长非常聪明，
就先问佢老婆。
先问他太太。
你是不是继续传福音？
你是不是继续传福音？
啊，咁啊，即系女性通常都坚忍啲嘅，好奇怪嘅。
那很奇怪啦，女性一般都比较坚忍一点。
佢睇一睇老公嘅样，
她看看老公嘅样子。
老公示意话：我哋继续传福音。
老公就我们继续传福音。
咁佢咪大声讲：我哋继续传福音噶。
他就大声地讲说：我们继续传福音。
再过咗半个钟头，你水热啦。
然后过了半个小时，水烫了。
就再问宣教士嘅太太。
然后再问宣教士的太太，
啊，你是不是继续传福音起教会？
你是不是继续传福音给要建立教会？
太太看看老公的面色，
太太要看看老公的脸色。
喂，怎么啊？我们是不是继续这样？
我们是否继续？
是，我们坚持顺服上帝。
是，我们坚持顺服上帝。
再过了半个钟头，你水滚了。
那再多半个小时，水已经滚了，滚起
来。这个时候，这个酋长不问他太太了。
那这个时候酋长不问他太太了，
我就问你这个宣教士，现在你有什么取向？
然后再问那个宣教士，你现在有什么取向？
给三分钟时间你想，
给你三分钟时间。
结果三分钟之内，这个宣教士说，我宁愿要回条命。
然后结果三分钟之内，这个宣教士说，我宁愿要那个命。
他是背叛主，
他是背叛主，
他是背叛上帝，
他是背叛上帝。
我夠膽講，
我膽敢地說，
如果我哋都係佢，都差唔多係咁。
如果說我們都是他，我們可能都差不多是這樣。
呢個宣教士就帶太太翻去美國嗰個好舒服嘅生活。
然後他這個宣教士就帶他的太太回去美國一個很舒服的生活。
聖靈感動佢，
聖靈感動他。
當佢讀到《使徒行傳》呢段經文嘅時候，佢痛哭流淚。
神让他读到这个《使徒行传》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痛哭流泪。
他很扎心。
他很扎心。
他说我连彼得都不如。
他说我连彼得都不如。
但很奇怪，他的姓名就是彼得。
但他的名字就是彼得。
他的起心肝，再去南美洲一次。
他立定心志，再去南美洲一次。
去翻同一个地方，同一条村。
去同一个村，同一个地方。
他心里面想，我死埋遗嘱了。
然后他心里面想，我已经把那个
我今次就去死
了。我这次就去死了。
找回那条村，
再去找那个村子，
找到个酋长，
找到了酋长。
在哪里找到他？
在哪里找到？
在教会，
在教会。
酋长讲道，
那酋长讲
信了耶稣，
他信了耶稣。
哎呀，怎么办？
那怎么办？
早知道当年死了算了，
早知道我那时候
现在想死就没得死，
现在想死。
酋长说不是，我们教会村很多人不信耶稣，我跟你一起去。
那他那个酋长跟他说，我们隔壁村的人都不相信耶稣，我们一起去。
去到一个月左右，这个宣教士同酋长双双被人杀死。
那去了一个月左右，那个酋长跟宣教士被最后被杀死了。
他们至死忠心为主殉道。
他们至死忠心为主殉道。
顺从神的权柄，勇往直前。
顺从神的权柄，勇往直前。
历史上啊，好多宣教士系咁样死噶。
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宣教士将士。
我介绍大家看一本书，
我们介绍大家这样
中文翻译呢就叫做《披荆斩棘》，
中文名字叫披荆斩棘。
他是专门找那些没什么好死的宣教士的事迹出来，
他们专门找一些就是没得死得好的宣教士，
舒舒服服的宣教士的事迹有没有学啫？
舒舒服服的宣教士事迹什么好讲？
我是穷的，不过我认识有些有钱即是富二代。
我虽然穷一点，但是我认识一些有钱的富二代。
大多数去澳洲宣教，
大部分都去澳洲宣教，
北美洲、澳洲宣教，
去北美、去澳洲宣教。
你的圣灵竟然没感动你一个人去阿拉伯地区宣教。
他说你们的圣灵竟然没有感动你们其中一个人去阿拉伯国家宣教。
第二个段落就是34节开始了，
第二段落就是34节里面
经文都提到加玛列是个法利赛人。
经文里面也提到加玛列是一个法利赛人，
他的神学思想即是法利赛人神学思想贴近即是基督徒的，
他法利赛人的神学思想比较贴近基督徒。
法利赛人的职责是传授和解释律法，
法利赛人他的职责就是解释跟传授律法。
这个加玛列同时是公会里面其中的成员，
加玛列也是公会里面其中的成员。
哇，法利赛人没什么权的，
法利赛人没什么权的，
在公会里面都不是很多法利赛人，
公会里面也没有多少法利赛人。
但是这个加玛列就厉害了，
但是这个加玛列就很厉害了，
他还是犹太人所敬重的拉比，
他也是犹太人所敬重的拉比，
中文就翻译做
教
法师系啦，
他们还就经文里面就说他是教法师。
佢嗰个学识好渊博，
他的学识很渊博，
智慧过人，
智慧也很。
佢嘅神学思想比较开放，
他的神学思想比较开放。
佢系基督教后嚟咧鼎鼎大名使徒保罗嘅老师，
他是后基督教里面鼎鼎大名的使徒保罗的老师。
哇，咁样介绍之后，这个加玛列劲唔劲啊？
这样介绍以后，加玛列系咪？
加玛列就唔同马加列啦。
加玛列不是马加列，
加玛列一言一行呢，
加玛列一言一行
都很影响当日公议会的每一个决定，
他都很影响那个公议会里面的每一个决定。
他平时不出声，
他平常不讲话了，
出声吓死人的，
一出声大家都会
他一间听下他究竟讲什么。
我一间看看他刚才讲什么。
现在呢他就私底下他很聪明，私底下
他很聪明，私底下
就向工会成员建议，
他就跟工会的成员建议
小心处理这班使徒，
小心处理这些的使徒，
同时小心处理这一次的福音运动，
同时要小心这个福音运动。
他提到两个的事例去帮助工议会做参考和决定，
他提供了两个事例给工议会作为参考这个决定。
经文也有提到第一个是丢大，
经文里面有提到这个是丢大，
在公元前，现在我是翻查一些历史资料就知道
的，就是说你现在翻查一些历史资料会知道
圣经本身没有讲的，
圣经本身没有讲
历史资料有讲到公元前四年，
公元前四年
有个犹太人叫丢大，
有个犹太人叫丢大，
他说我是伟大先知，
他说我是伟大的先知，
自尊伟大，
他自称伟大，
吹水啊，
自己吹，
我怎样伟大化，
他怎么伟大，
我有能力将那个约旦河的河水分开，
他有能力把这约旦河的河水分开，
厉不厉害，
厉不厉害。
哇，在旧约即是哪两个人可以厉害到即是跟河水海水有关的神迹啊，
这个历史里面就是旧约里面有 两个人跟河水分开有关的，
看看大家即对于细节了不了解了，
大家有没有把细节了解一下，
摩西有没有将红海分开，
摩西有没有把红海分开，
想清楚一下，摩西是令到红海分开，
是摩西令到红海分开，
什么叫分开，
分开是什么意思，
这个海来的，
这个海来的，
突然间将它分成两半就叫分开，
把它分成两半是分开，
是不是，
是不是，
跟着200万的群众就可能要花几个钟头先行完这个海洋公园嘛，
然后这个200万的群众要花几个小时才 走完这个海洋公园，
当时如果带的干粮不够，
因为他那时候带的干粮不够，
左手拿条剑鱼来吃，
左手拿一条剑鱼来吃，
右手拿个汉堡包来吃，
右手拿一个汉堡包来吃，
都是湿的，
但是湿湿的。
摩西真的将红海分开，
摩西真的是把红海分开，
但约书亚有没有分开约旦河呢，
但约书亚有没有分开约旦河呢，
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约书亚吩咐祭司落河嗰一刻，
约书亚吩咐祭司到河的那一刻，
经文记载就系喺好远嘅上游建立咗个水色嘅堡垒，
然后在上游建立一个水色的堡垒，
向下游流到去死海嗰段嘅河就突然间干旱。
然后就流到那个下游这一段的河就干旱了，
他并没有将约旦河分开，
他并没有把约旦河分开，
和本译做断流，
然后和本翻译成断流。
哇，现在这个人呢就是叫做浑水摸鱼，
现在这个人叫浑水摸鱼，
我综合摩西分开这两个字，
他把摩西分开这两个字，
综合了约旦河这三个字，
也把约旦河这三个字，
我有办法做第三个伟大的先知，
我有办法做第三个伟大的先知，
将约旦河河水分开，
能够把约旦河的河水分开。
你听过没有？
你听过没有？
见过没
有？你见了没有？
你想不想行过去？
你不要走过去，
想就跟我走，
想就跟我走吧。
经文记载四百人跟他，
然后经文提到有四百人跟着他，
不过逢是这些运动，
就是这些的运动
一兴起的话，
兴起以后
很快传到当那个罗马巡抚的耳里面，
很快就传到了罗马巡抚的耳朵，
马上用一个叫做快闪的方式血腥镇压，
用一个快闪的方法把它血腥镇压，
结果结果是重要的，
结果是重要的，
丢大被斩头，
丢大被斩头，
跟从者就做了受散，
然后跟从他的人就了受了受
整个运动就消失，
整个运动就消失了。
加玛列想讲这个事例是个目的是什么？
加玛列讲这个事例到底是目的是什么？
如果当时的公议会的人想不通了，
公议会的人想不通，
再讲多个事例了，
再讲一个事例，
有个加利利省，即是北边北方，
加利利省在北边，加利利省
有个犹太人叫犹大，
有个犹太人叫犹大，
他叫犹大一定是犹太人来的，
能够叫犹大了，一定是犹太人。
犹太差不多同一个字，
犹太是差不多同一
个字。第三十七节就提到报名上册，
三十七节的时候就报名上册的时候，
即今天看报名上册是普通的事，
今天可能看报名上册是一个普
通的事，当日是一个好好造反的机会，
是当时是一个 很容易造反的时候。
报名上册就是人口调查，
报名上册就是一个人口调查，
政府想知道很细致知道当地的人口是怎样，
然后政府很希望知道当地人口的世界，
然后向百姓征税，
然后向百姓征
税。这个时候犹太人的革命党，
那当时犹太人革命党
聚众作反，
然后都聚众作反了，
宣布凡是向罗马政府纳税的犹太人都是对神不忠，
他宣布对所有对罗马政府交税的犹太人都是对神不忠的。
丢大事件在公元前四年发生，
丢大的事件在公元前四年发生，
犹大的作反在公元后六年发生，
犹大的作反是公元后六年发生，
圣地就有一次人口调查了，
圣地就有一个人口调查，
这个人犹大就趁机会造反，
这个犹大就趁这个机会
想将圣地里面所有罗马的军队和政府人员驱逐出去，
他希望把所有罗马的军队跟政府人员驱逐出去，
结果是重要的，
结果是重要的，
怎样呢？
是怎么样？
军队只是两日时间将整个的暴乱平定了，
军队只花两天的时间把所有暴乱平定了，
犹大就壮烈牺牲，
犹大就壮烈牺牲了，
跟从者作了受散，
跟从者也是了受散，
运动消失了，
运动消失了。
好了，加玛列引用两个事例目的是什么呢？
加玛列引用这两个事例到底是什么？
他要劝告公会的人要谨慎处理使徒和福音运动的发展，
那他劝告公会的人去小心处理使徒还有福音运动的发展，
对这帮使徒不要轻率将他们杀死，
对这群人不要轻率的把他们杀死，
他们搞的福音运动有他自生自灭呢？
他们做了那个福音运动要么自生自灭，
结果若果运动是出于动机不良的人，
就是说如果这个运动是出于动机不良的人，
结果一定会失败的，
结果一定会失败的，
他们那个群众都会四散，
那些群众会失散，
就是弊就弊在如果是出于神的旨意呢，
但是万一真的是出于神的旨意，
这个运动一直会发展的，
这个运动会一直发展，
越打就越发展的，
越打越发展，
当时工会想阻拦都阻不住的了，
工会想阻挠也阻不了了，
那工会这样去打压他们就等于与神为敌，
那工会这样去打压他们不就是与神为敌了吗？
攻击上帝、哦、
攻击上帝、啊、
上帝会报复的、哦、
上帝会报复的，
加玛列的劝告很有效，
加玛列的劝告很有效，
成功打消了工会消灭使徒的念头，
成功打消了工会要消灭使徒的念头，
将他们鞭打了之后呢，就警告他们不要再奉耶稣的名传道了，
打了他们以后就让他们不要再奉耶稣的名祷告，
好了、
传道，
走了走了走了
走了走了去走吧。
好了，加玛列根据经外的一些资料记载，
加玛列就经过经外的一些资料所记载、
啊、他不是信耶稣的，
他不是信耶稣的、
啊、加玛列对福音发展一直采取一种叫观望的态度，
他对福音发展一直处于观望的态度，
到他离世的时候他自己说，
他到离世的时候他自己说，
那一场福音运动到现在都没停止，
他说那一场的福音运动到现在还没有停止，
我都不敢确定是不是神的旨意，
我都不能确定到底是否神的旨意，
但很可惜他到死的时候都未接受耶稣是他救主，
但 到死的时候他都不能接受耶稣是他的救主。
好了，在这里上帝使用一个很敬重的人，
这边上帝用一个很敬重的人
去帮助使徒脱险、
去帮助使徒脱险、
在旁边都帮助教会发展福音，
在旁边也帮助了教会的福音的发展。
讲埋呢一个见证咧，今日嘅正道咧就完啦。
要讲，我还有一个见证要跟大家讲。
喺讲而家嘅见证啊，唔系历史啊。
我们讲现在的见证，不是讲历史、啊。
喺九十年代咧，香港人咧就好多上大陆设厂做嘢噶嘛。
九十年代很多香港到大陆去设厂去做事。
有一个潮州人啊。
有一个潮州人。
他有一个好的太太，
他有一个好的太太，
太太信了主，
他太太信了主，
潮州即是那时的潮州男人都挺凶的嘛，
那时候潮州男人都蛮凶的，
但是对老婆很好，
但是对老婆很好，
我尊重你，
我尊重你，
尊重你所信的耶稣，
我尊重你所信的耶稣，
但我就不信、啊、
但我自己不信，
不要跟我讲耶稣，
你不要跟我讲、
啊、那就在内地设厂就做玩具和服装的，
他在内地设厂是做玩具跟服装的，
咁啊赚到盆满钵满啦，
啊赚了很多钱，
开好多分厂啦，
开很多厂，
啊最多间厂咧就差唔多五千人个员工，
最多人的工厂就最多是五千人的员工。
太太咧就喺呢位先生咧四十几岁嘅时候死咗，
太太就在这位先生四十多岁的时候死了。
咁啊，先生对太太念念不忘咧，
先生对太太念念不忘。
咁佢呢个时候咧开始对信仰有好感，
他开始对信仰有好感，
但佢态度就同阿加玛列差唔多，
但系他态度跟加玛列是一样，
我唔抗拒，
观望，
我唔接受，
我不接受，
我唔听福音，
我不听福音，
我亦你都唔好同我讲耶稣，
你也不要跟我讲耶稣。
咁咧佢发觉咧员工特别最大一间厂咧五千人，
他觉发觉他原那个最大工厂咧五千人的员工，
咁啊深圳嗰即系嗰阵时嗰啲员工差不多百分之百是来自外省的嘛，
那时候当时候员工大概是百分之百都是外省的、
河南啊山东几多人口啊，
河南啊河南啊山东啊，
内蒙古东北、
内蒙古东北
啊等等都来到，
等等人都来了，
哇礼拜六礼拜日放假好鬼闷的，
礼拜六礼拜天放假很闷的、
男人啊花天酒地，
男的都花天酒地、
女人呢就又睇八卦新闻啊讲是非，
然后女的就是看一些八卦新闻，看讲是非，
有一个娱乐男女都啱嘅，
有一个娱乐男女都对的，
赌博啊，
就赌钱，
哇，聚赌，
聚赌
啊，个个唔知赚几多钱噶咁，
这个要签、
啊，老板咧就出于怜悯嘅心肠。
老板出于怜悯的心肠，
好想为呢班人在礼拜六下午和整个礼拜日搞活动来安抚你的心灵，
那他希望把在礼拜六下午还有礼拜天做一些活动让他们安抚他们心灵，
咁老板接触到他以前太太教会的牧者，
那这个老板就接触了这个太太以前教会的牧者，
邀请一班弟兄姊妹上去就搞活动，
然后邀请这些他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上去搞活动，
这个老板说讲明系搞人为活动，搞人为嘅活动，
搞一些人为的活动，
唔可以讲福音，
不能讲福音，
唔可以有福音元素，
不能有福音的元素。
嘿，基督徒很聪明的，
基督徒很聪明的，
顺服神不顺服人，
顺服神不顺服人，
听从神不听从人，
听从神不听从人。
上帝都使用一个这么敬重的人为我们在工厂里面搞这么多活动，不搞福音怎么办、
神已经用这个受敬重的人搞，有这个机会搞活动，我不讲活动，不讲福音怎么算呢？
哇，原来在大陆啊，那个赞美之泉很震撼的。
原来大陆赞美之泉很震撼。
那些的活动呢，整天唱那些赞美之泉。
那时候那个活动整天在唱赞美之
泉。有一位神啊。
有一位神。
哇，这首歌震撼。
这首歌很震撼。
一起个琴一唱的时候，很多人流眼泪。
然后那个琴声一响的时候，很多人流眼泪。
请问你们的基督徒可不可以介绍你的耶稣基督是怎样
的？然后那些人就问，你们基督徒可以介绍这个耶稣基督是怎样的？
跟着弟兄姊妹很聪明、哦、
那些弟兄姊妹很聪明，
因为那个是叫做那个台、啊、是那些走 show 的台、啊、
那些是做 show 的，做
即是这里有块很大的板，
那很大的一个板，
后面是那些模特儿换衣服的地方，
后面是模特儿换衣服的地方。
当人问到、哎、可不可以讲耶稣的时候，
当他们问到你们可以讲耶稣的时候，
弟兄姊妹，你老板在那里吧？
你老板在那边。
我们偷偷，我们偷偷在后面。
我们偷偷在后面讲。
老板就偷偷看着他们。
老板偷偷看着他们。
偷偷去听耶稣基督啊！
偷偷去听耶稣基督。
老板就第一，即是第一个去信耶稣的人。
老板是第一个信耶稣的人。
大家话奇唔奇妙呢？
家长似不似妙？
咁啊，呢班弟兄姊妹就喺嗰间厂里边三年咧，系不断塑造呢班弟兄姊妹啊，呢班初信者。
然后在工厂里面三年不断塑造这些的初信者。
啊，呢班即系呢班工人后嚟翻北方咧，啊，仍然有好多翻即系教会里边聚会。
这些工人回到北方，很多人难回到教会里面。
好啦，总结今日经文嘅教导啦。
总结我们今天的经文教导：
顺从神嘅权柄咧，系我哋传福音嘅动力来源。
顺从神的权柄是我们传福音的动力跟来源、
啊、我们不用那么多担心，
我们不用那么多担
心，上帝会在适当的时候使用一些人事物为福音开路，
神会在适当的时候会使用一些人事物为福音开路。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透过彼得和加玛列的经历，让我们体察到上帝你是那位宇宙的主，造物的主、啊、你曾经吩咐过使徒，也都吩咐我们传福音是我们的使命，我们要承担。无论在生活或信仰里面，我们不时都会遇到很多的挑战，我们所遇到的生死抉择在香港实在很少，但我们仍然藉着、啊、彼得和加玛列的经历，让我们明白到我们凡事都要服从你，去体察你的心意，服从你的权柄。我们深信上帝你会为我们预备一切。多谢主，听我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